好，今天讲我们基要真理的第倒数的第二课，敬拜的生活。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做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说我们感谢和赞美你的时候，主，愿你在高天之上悦纳。主，这也是我们向你献上的敬拜。愿主在下面短短的时间里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敬拜生活应该如何的符合圣经。主，也愿你的话从今天进到我们的心里，愿我们所做的都蒙你的喜悦，也看顾正在往这里走的弟兄姐妹的脚步，你保守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上个星期讲的是祷告的生活。其实基督徒要读圣经，要祷告。同样，我们说基督徒这一生也是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所以敬拜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们常常听到那些我们身边的基督徒说，我今天要去敬拜了，我今天要去教会了，我今天要去小组了，我今天要去参加团契了，或者说我今天要去祷告会了。其实这些所有的事情在神的眼里都是一种敬拜。那么符合圣经的敬拜的生活，其实是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不注意了。他们认为只有礼拜天去教堂才叫敬拜。
好，我问一个很 stupid 的问题。
没事儿。
第一个就是说你为什么祷告要这样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你是向神祷告还是主耶稣基督祷告还是什么
好，那我先回答一下。
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最后要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其实呢我们都是罪人，即便我们蒙恩得救了。圣经里头的话呢是说人非圣洁不得见神的面。因为我们即便在身份地位上是成圣了，但是其实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身上有很多其实叫见光死的东西。就神是非常非常圣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那么神为什么说会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因为耶稣在我们中间做了一个中保。所以你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的时候，这个人不见得认识你，但是这个介绍你的人他认识啊，所以你就会说我是他介绍来的。 OK， 你的请求他就答应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天父的面前，其实我们直接去说什么天父是不听的。但是你说我是奉他的名，是他当我的中保，把我带到你面前的， OK， 你的就听了。这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天主教曾经到现在为止他们还奉玛利亚的名祷告，就是天主教是很信奉玛利亚的。所以天主教的圣经里头它有玫瑰金的，就是像玛利亚，就是觉着玛利亚是个圣人。但是我们都知道圣母玛利亚不是神封她为圣母的，是人说她是圣母，因为她是耶稣的肉身的母亲。但是她就是人，她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有一位天主教徒在很多年以后他就信了基督。他说他在他的意象中他做过一个梦。因为他们天主教祷告的时候也说奉圣母玛利亚的名，有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呢，他就到了天上，白云啊特漂亮，远处就看见有一个圣洁的那个女人在那跪着祷告。他就过去了，他就看着她实在是太美了，圣洁的不行了。他就问他请问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祷告。他说那你是谁。他说我是玛利亚。那个人马上就说那你不是圣母玛利亚吗。他说是啊。他说那你在为什么还祷告呢。那个人说我在 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他说为什么你要，他说因为我要把我的祷告放在耶稣的手里，让他给我 pass 到神的手上。那个人说，那我们奉你的名祷告管用吗？他说不管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主教，当了很多年，最后他信了耶稣。所以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你把你的祷告放在耶稣的手上，神才会听。这是基督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
所以你祷告是向天父祷告，不是向主耶稣基督祷告。
不是，是向主祷告。所以我们刚才我祷告的时候，我说了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但是你祷告的这个时候呢，你要奉他的名，耶稣听见了，但是你也要奉他的名向神递上。我们后头会在过基督徒的生活，还有我们以后上的主日学，我们会说到一个词叫三位一体的神。那个时候我们会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神叫三位一体的神。这三位一体的神为什么我们又要把它分成三位，这是一个圣经里头用它的经文不断的向我们启示的一个我们人的脑子想不出来的一个事情。三位一体这一个词在圣经里头并没有出现。
那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说主，那是包括
天父、圣灵和圣子，
三个都包括。
对，全都包括了。但是你要奉主的名祷告，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因为让我们得救的，就是你靠着福音得救的，这个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还有他的复活。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人有的时候想不明白的事情，我们需要用信心去接纳。随着我们读圣经越来读得越多，你会发现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因为圣经里头在约翰福音耶稣讲过，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就是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奉耶稣的名，以至于到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你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基督。如果你是为了自己，我说的这个话比较绝对，盼望大家从真理里头去接受，就是哪怕你是为了教会都不见得是对的。你只有做的一切是为着基督，这一切在神那里才算你做了这件事了，好吧？这是第一个问题，对不对？第二个问题，我们祷告到底是向天父还是向基督，是吗？其实你可以向，这也是我刚才第一个问题里头说的三位一体的神，你向天父，你向耶稣，向圣灵祷告，都是对的。
圣灵不是在你自己心
对，但是圣灵也是神。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你们受洗的时候，牧师不是说吗？我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们施洗。所以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其实你包括了这三个，但是到最后我们要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不知道解释的清不清楚啊，如果不清楚我们以后还会讨论。今天我们讲到敬拜，很多人认为我们敬拜就是星期天到教会，其实我们先说说圣经里头所讲到敬拜的态度是什么。很多人想到敬拜就是我星期天来到教会坐在那儿，大家唱歌我唱歌，大家让我起立，前面的人让我起立我起立，让我读经，不是。其实敬拜是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了。我们无时不刻，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每天的生活都是向神献上敬拜。那么敬拜的态度呢，我们从旧约里头可以看到很多哈。这些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把圣经的经文给大家了，其实大部分是旧约的，大家可以去查。我们可以看见敬拜的态度是一个谦卑的，就是要鞠躬的。大家肯定能明白，你拜嘛，是不是？你要把自己身段放下来，所以你要鞠躬。还有一个是侍奉，大家如果记得，就是也许看了也许没看，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那个耶和华跟他说，你去跟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 好叫他们侍奉我，服侍我。所以敬拜和服侍是一个词。那么很多人就说，好像敬拜是就是在教堂里头鞠躬啊、唱歌啊，尤其是现代后现代的人都认为唱歌才叫敬拜。其实不是，敬拜的态度是你自己谦卑下来，而且你像仆人一样说我要服侍这位神，我服侍他。所以不要轻看你唱赞美诗，不要轻看你读圣经。当你在基督里头已经得救了以后，你读神的话的时候是在敬拜他，你祷告的时候也是在敬拜他，你做任何事只要是为着基督的都是在敬拜他。我不知道大家唱赞美诗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当你唱这首诗的时候，吸引你的有的一开始是音乐，最后常常你记住的是那个歌词，因为这个歌词在说我们要敬拜他，我们要爱他，神怎么爱我。所以敬拜的态度是我们要鞠躬，要跪下，我们要侍奉他，而不是说我要等着他伺候我。所以敬拜的态度，我们到后面还要讲，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你想鞠躬是不是你的腰要弯下来，你是不是要跪下？所以很多的时候在一些特别特别传统的基督教的教会里头，特别特别传统的哈，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会跪下。所以就说这个跪下有的时候不是说我真的，你开车的时候你感动了你不能跪吧，一跪出车祸怎么办？所以你其实是心里头向神说我低头了，我尊你为大，是这个跪下，就是你的谦卑。还有是侍奉。然后敬拜的目的呢，很多人说那我到底是什么叫敬拜，是我唱两首歌然后我特别高兴然后我特别感动？不是。敬拜的目的，这一生我们敬拜他的目的是要记住神为我们做的事情，记住和纪念他为他的百姓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那么我们在讲到敬拜的方式的时候哈，敬拜的方式的时候，很多人说那敬拜的方式是不是我们就一定要在一个什么？不是。我们敬拜的方式是你要喜乐。你为什么喜乐？因为神救了你，你要喜乐。还有一个，你我们大家看见了，星期天的敬拜就是很多人在旧约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献祭，其中有一个祭叫平安祭。平安祭不是一个人去的，是一个团体的，是感谢神赐了我们一切，让我们有吃有穿有生命，让我们得享在他里面的平安。很多人想什么叫平安，以色列人在到现在为止见面打招呼，中国人打招呼是什么？你吃了吗？对不对？我自己的女儿的同学是一个那个韩国人，就他的同学是个韩国人，那个孩子很可怜，当时他一年级的时候住的 roommate 呢就是中国人，然后第一天报道的时候，中国人这一人家就从不远万里啊从中国来了，送所有的亲戚都来了，姐姐妹妹还有爸爸妈妈都来了，然后那个韩国人就比较孤单嘛，他是在美国长大的嘛，然后所以他自己去报名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可是宿舍两个人，其余的就是家里头特别温暖，那个孩子就被他们那种特别彼此的特别问候的那个情绪感染了。他就在想，哎，那我跟这个中国人在一起，我可不可以说问他学几句中国的问候语，你好。他就问这个中国的同学说，你们中文的你好怎么说？然后中国的这个孩子呢都非常淘气，他就跟他说，你吃了吗？就说问好就是你吃了吗？然后呢这个孩子的妈妈就觉着你这么 那个戏弄你的同学不合适，就跟他说，你应该说我爱你。我估计这个妈妈比较洋相嘛，就告诉他说。于是乎，这个韩国孩子握着所有中国人的手都说我爱你，弄得人家就特别的，其实就是一个平安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那个生活当中，我们认为的平安就是不生病，出门不遇到什么车祸，然后不遇到倒霉的事，出入平安。其实真正在基督里头，他所赐的平安是旧约亚伯拉罕与神所立的约所有的内容，包括你的后嗣，包括你以后的子孙，地土，你的疆界，你的权柄，其实就是神在你的心中做了全然的主，你完全靠他就叫平安。以色列人到现在为止见面，他不是说 How are you， 不是说你吃了吗？以色列人见面到现在为止，他们都讲平安，叫 Shalom， 这是他的以色列希伯来文 Shalom， 这个意思。为什么以色列人到现在还问你平安吗？因为以色列人知道神是他们的神，他们到现在耶路撒冷那个圣地的那个地方还不是他们的地方，是个清真寺，对不对？如果大家对以色列稍微有点了解，耶路撒冷的那个中心，原来圣殿地方是个清真寺，以色列人还没有拿回来。但是圣经里头，旧约的圣经应许他们，你们会在全地颂赞我的名。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一点，神这个应许他们还没看见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求这件事。对于这件事来说，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平安。所以基督徒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在基督里头有平安。这个平安不单单包括我们的生老病死，其实包括我们在基督里头他对我们所应许的一切东西。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你会越来越发现，哦，原来我是多么多么的小看了神所赐的平安。以至于说，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求的是什么？求的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在我们可以在我们可以在他应许中看见，以至于我们有信心。这是平安祭，而且我们献上感谢，所以是一起的，我们大家一起求。比如说教会里头的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会为一些肢体特别的需求。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一个姊妹要开刀，所以大家都为她祷告，不是单个的，是我们一起的。这叫一种敬拜，这叫一起在神面前感谢神，把这位姊妹放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可以献上基督的爱，可以为他向主去求。所以是一种喜乐的，是一种团体的。基督徒不可以自己只顾自己的，那是佛教徒独善其身。十字架的这条路一个人根本走不下去的。所以我们下个星期会讲为什么基督徒要有团契的生活，要有主内的交通。还有一个，我们敬拜的方式不是被迫的。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是教会的规定，我星期天必须来，哦，这是教会的规定，我必须读圣经，哦，这是教会的规定，我必须祷告。我相信假以时日，当基督的爱不断的在我们心中充满的时候，当神的灵不断地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连来教会，我们连说感谢神，都是发自内心的，不会是有人强迫的。如果我们在座的有去传福音的这个经历的话，你会发现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信主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有一点是被强迫的，但是到了最后，你真正的愿意爱这位神是自愿的。所以神盼望我们敬拜他的方式是自愿的，而不是被迫的。我告诉大家，被迫的事情 你做不了多久。但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你接触到基督教，接触到福音的时候，你都会听到很多说，哦，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们就，除了本地的话，我们在座的，如果都会开车，你就会发现，当你去上驾校的时候，或者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人教你拿这个方向盘，所有新开车的人都是非常守规矩的，方向盘要不8:20，要不10:10，就是这样。为什么？可是你开熟了以后，也许你就知道了，你可以一个手拿着，还有人一个手开，一个手可以喝水，喝什么东西。但是一开始我们要教大家，你要做什么？神盼望他的儿女要有他的样式。那么他的样式是什么？是喜乐的，是愿意和所有的众圣徒一起来敬拜他的，是一个发自内心爱他的一个生活。所以敬拜的方式，我现在归纳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那么喜乐的人会不会哭啊？会的，喜极而泣。喜乐的人有没有的时候他是会笑的？会的。喜乐人有的时候他没有表情的，但是他内心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们不要凭脸上的表情去说为什么他敬拜的时候不哭呢？为什么他敬拜的时候不笑呢？为什么他板着一张脸呢？ OK， 喜乐在神里面有的时候是各种情绪，但是他都是因为神为他做的事情喜乐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敬拜的态度是要谦卑，目的是为了纪念神。敬拜的方式我们是团体的，也可以是个人的，也但是要自愿的，要喜乐的。那么下面我给大家其实是我盼望大家不要有错误的观念。敬拜是什么呢？不以人为中心的。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你们大家注意看哈，有的教会特别的注意的时候呢，特别强调的时候呢，他会把讲台啊放在旁边的，就这是一个讲台嘛，这是一个台子，他会把十字架放在中间。大部分就现在我看教会十字架在中间，但是呢讲台也在中间。但是很多传统的教会他非常讲究的时候，他害怕那个带领的人或者讲员在上面，大家会以他为中心，他怕这样的时候，他就把讲台挪到旁边。所以大家如果去看一些视频，或者你会发现有的教会为什么讲台会在旁边，他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听到的中心进唱歌的中心是那个十字架，是他要你不以人为中心。所以那么既然不以人为中心，我就跟大家说，我们的人是非常容易以人为中心的。比如说我们喜欢听我们爱听的道，所以我们会挑讲员，这叫讲员效应啊。有的讲员讲得非常好的时候，他的教会会众也多，以至于我曾经在过的一个教会，以至于我们的团契生活的时候会讨论这个讲员的讲道，会的，而且不去讨论这个讲员所讲的那一篇经文，去讨论这个讲员的讲道如何让你得帮助。这是以人为中心的敬拜，不是神所喜悦的。还有不以人的感觉为依归，就是什么？我今天来了，敬拜的让我特别感动， OK， 这是敬拜。不是，敬拜不是以人的感觉。我们今天感觉不好，你也要敬拜神，因为他已经救了你。就像本尼斯不能说因为爸爸今天不给他糖吃他就不叫他爸爸吧，不以你的感觉为主，对不对？以他就是你的爸爸，你就要认他做你的爸爸。我们的主救了我们，我们不能因为我自己今天郁闷开车出了事儿， 或者饭没吃好，或者出门跟先生吵架了，或者跟太太吵架，或者跟孩子，所以我今天感觉不好，所以今天我就不想敬拜。敬拜不是，不以我们个人的感觉为依归，还不以人的得着为目的，是什么？我今天有很多的得着 ，OK， 我觉得今天的敬拜就是好的。如果我今天，我们在座的人一定不敢说所有的赞美诗你都会唱吧，也不敢说所有的经文你都熟吧，或者说所有的讲道你都觉着 OK， 我很喜欢吧，没有人敢说这句话。那是什么？今天敬拜真不怎么样，讲员讲的也不怎么样，唱歌唱的也不怎么样，都不会唱，我今天一点得着都没有。敬拜不以我们为中心。我给大家选了一段经文，我特别盼望大家记住，以赛亚书很好记啊，43:21是什么意思啊？四三二一，对不对？就是一二三四倒过来。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所以我们的敬拜是在述说神的美德，是神为中心。所以通过我们的讲道，通过我们的歌唱，同样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所以敬拜的中心是什么？是神。你感觉好不好没关系，你今天高不高兴没关系。其实我有一点就是可能姊妹比较容易明白哈，就是你发现这是我在北美发现特别明显的，就是西方人的教会，就美国白人的教会哈，你去的时候就西方人的教会，你会发现主日的时候所有人都穿得很漂亮，把他所有好的衣服都在主日的时候穿了，就是这是我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为什么呢？他们觉着为悦己者容，就是神喜悦他们，所以他要把他最好的拿出来给神看，不是给自己看的。所以我不知道哈，就是当我刚刚回到国内的时候，国内的弟兄姐妹特别的朴实，他就会穿得很随便的就来了，以至于还有人穿的拖鞋，不是那种女士的那种那个拖凉拖啊，或者是什么，是就是拖鞋他就来了。以至于有一天他站到台上要去讲什么的时候，分享的时候，他突然觉着他的打扮不合适那个讲台，因为那个讲台太荣耀了。所以我不是鼓励弟兄姐妹比着穿的多漂亮，但是我们主日的时候需要穿的庄重，庄重大方漂亮。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神。当我们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的时候，你肯定不会穿着什么那个的裤衩背心就去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谨慎，因为神一定不允许我们敬拜假神。大家明白什么叫假神吗？就是我们的偶像，除了三位一体神以外，我们有的时候敬拜的是那位讲道的人，我们敬拜的是那位带诗歌的人。好，因为今天他带诗歌，今天他讲道，所以我就特别开心。我们忘了我们来敬拜他是以神为中心。神也绝对不接受用错误的方式来敬拜他。错误的方式就是什么？我一定要让自己特别的开心，或者说哦，也许我哭了，也许我笑了。不是，我们敬拜他的方式需要神告诉我们，在这下面我们会跟大家讨论到。还有一个，神绝对不接受用错误的态度来敬拜他。错误的态度是什么？我今天高兴啊，我今天高兴我就来啊，今天我不高兴我就不来啊，我也不喜乐呀，我不甘心情愿呢，我也不愿意跟别人一起， 你知道吗？嗯，我曾经听过一个学音乐的人，他说，他是一个合唱的指挥，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在教会里头听到会众的唱歌，是他听到这世界上合唱唱的最好的。还有我自己认识一个弟兄，他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乐团的首席小提琴。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他在教会里头听到一个弟兄弹钢琴的时候，那个弟兄就是自学的。他说第一次听到那个弟兄伴奏的时候，他刚到教会来，他作为牧道朋友坐在那儿听嘛，然后我们那个弟兄就给大家伴奏弹赞美诗。他是学音乐，大家知道弦乐的人耳朵是特别灵的，他下来跟我说，哎呀，他的和弦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那个弟兄是自学的嘛，所以他和弦神赐给他，他弹的和弦，我说啊，我说我倒没注意，我觉得他弹的挺好的。 OK， 我不是专业人士，他是个专业人士。等到后来很吃惊呢，他向那位弟兄请教怎么配赞美诗的和弦。我到现在我必须说句实际专业的话，那个弟兄配的和弦依然不怎么和谐，但是他的心是什么样的，他来到神面前的方式是什么样的，让这位专业的人感觉到在神里面。所以教会的敬拜团队带师的也好，那个诗班也好，我告诉大家，我们不能把它和世上的专业的音乐的团队去相比较，因为我们唱的是我们心中的歌，就像神献上的。我们都知道神悦纳，我想本尼斯的爸爸一定非常的有这种感触，就是什么，他的孩子开始唱第一首歌的时候一定是五音不全的，但是爸爸都听得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这是他心爱的人唱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只要是心中向神献上敬拜，不要特别在乎这个歌我是不是音唱错了呀，或者什么，没关系的，神都悦纳。所以我们要在教会的主日敬拜当中，当我们一起要献上我们赞美，献上我们的歌唱的时候，盼望我们所有的人把自己的嘴张开，大声的唱，大声的赞美他，这是神所悦纳的。那么我们讲到现在说，那到底是什么符合圣经的敬拜呢？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那个前文呢，是有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在井边碰见了他。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个杂种，是因为北国灭了以后，很多外邦人就跟撒玛利亚人就一起通婚啊，或者什么，他们生出来的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外邦人，所以正宗的犹太人是很鄙视他们的。但是耶稣那一日就专门经过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正宗的犹太人的文士，就是他们有学问的人，有地位的人，是绕着撒玛利亚走的那个地区。但是耶稣那天就偏偏从那儿走了，而且他中午的时候在井边碰见了一个妇人。那个妇人为什么中午来打水呢？很多的解释说，因为后面讲到那个妇人其实是不是一个名声很好的，所以他趁着中午太阳很毒的时候出来，大家都在家睡觉，他偷偷的出来，以免碰见了人，人家指责他，你这个不好的女人什么，他不想跟人产生这样的冲突，他也不好意思，所以他中午有人是这么解释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在井边碰见了我们的主，很多人说他很幸运，殊不知也许耶稣就是为了遇见他，就是要在那儿等着他，拯救他。所以他来了以后呢，耶稣向他要水喝，一般的时候他都那个时候也像我们中国古代一样，男女授受不亲，更何况是一个他称为夫子的人，有学问的人，一定要远离这种 丑恶的人，没想到主动跟他说要水喝。他跟耶稣就有对话，在对话当中他突然发现耶稣知道他所有的一切。耶稣是神吗？知道他有五个丈夫。哎，这么污秽的一个人，耶稣跟他说，跟他说，你到我这里来取水就永远不渴。那么他呢不想顺着耶稣的话说，他就说了一个，哦，那你们在哪拜呢？我们的祖先撒玛利亚人，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有一个井，有一个山是雅各曾经去过的。所以很多人说，那我们就叫雅各，雅各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孙子吗？是以色列的先祖，那我们在那拜他是不是就可以算敬拜神了？那么犹太人，真正的犹太人呢，要到耶路撒冷去拜。就在这个时候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约翰福音四章前面24节前面的一个环境。耶稣特别清楚地告诉了撒玛利亚妇人，告诉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告诉他了，无论你是在雅各的山和雅各的井，还是在耶路撒冷拜，如果你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其实神都没有接受到。也就是说，地方重要吗？不重要。我曾经去以色列的时候，在以色列的圣殿旁边，我们要排队进去嘛，那个排队的口那就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里有神丰富的同在。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你进去了，你就会感觉到神的同在。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带着一队的呢，我们那个老师呢，是教我们神学的老师，他就站在那个牌子旁边，进来一个同学，他就会问，这句话你同意吗？这句话你同意吗？答案一定是不同意。如果神只能在一个地方有同在的话，他就不是无所不在的神，是不是？那岂不是我们不去耶路撒冷，我们就没有神的同在了？我们岂不是，我们如果不去一个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的教会，我们就没有神的同在了？当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儿女，你是我的主的时候，神就住在我们心里了。那神住在你心里，是不是他的同在？所以我们在危急的时候，我们是在快乐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神都在我们身边。既然神一直与我们同在，那你的所有的事情是不是他都知道？你可以骗人，你可以骗自己，但是你骗不了神。所以圣经说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所以我们不要评论，或者说我们不要自己被人评论说你这个人不爱主。其实爱不爱主神知道。就像我们说神是一个灵，那么什么是心灵和诚实？我们很多人说那就用我的心灵和我的诚实。我告诉大家，我们没有好的灵，我们也没有诚实，所以我们拜的都不怎么样嘛。所以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为什么说是以神为中心呢？就是我们要用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和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真理，按照这个真理来敬拜他，而不是按照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认知是什么？我只要来教会了，我只要参加活动了， OK， 这是表面的。神看重的是你在不在被他的圣灵领导下，用他的真理来敬拜他。也就是说，当你的敬拜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时候，神不悦纳，说不定还要有刑罚，还要有管教，有责备。而且神的选民只能敬拜耶和华，神的百姓在敬拜当中不断地发现神的恩典。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我自己的感受。嗯，当我们在教会里头的时候，我们会下一刻我们会讲到团契的生活。在我们团契生活的时候，我们像一家人，即便是一家人，会不会有摩擦？
会，
一定会有，舌头和牙会打架的嘛，对不对？反正我不知道，我经常咬着我的腮帮子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我最近吃肉吃少了，就要吃点肉吧。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都会跟自己各个器官之间会打架，更何况人与人之间。我们本是一群什么关系都没有的人，但是因着基督，我们今天成为一家人。那么在这个团契当中的时候，会有一些不适应，因为人和人之间是不一样的。但是主老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容。我曾经跟也一群人在一起啊，服侍主，服侍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摩擦。有一位弟兄，他就不怎么样了，就在我看来他就不怎么样了，我就非常的难过。从个人的情感上来说，其实关系很好，但是就看见他在教会怎么会是这样，就不高兴。尤其是当有一天他真的起来用手指着我说，你是一个不懂科学的人，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的人的时候，因为他很心疼他家的孩子，对我们看来就是太溺爱了。所以那我们不是50以上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会给他提一些建议，就是嘴欠嘛，就爱管闲事儿，就说你这么干不行。他就不高兴了，因为他觉着，他脱口而出，你不懂什么叫教育小孩，你不懂什么叫科学育儿。我当时吧也不能说什么，我当时心想，哦，你曾何几时你羡慕我带我们家孩子的那个方式，你还说要跟我学，现如今你就翻过头来就说，就心里很不高兴。你知道带着这个情绪，你会怎么看他都不顺眼，以至于敬拜的时候你就怎么都不想，就连坐都不想跟他坐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人很正常。如果你们以后发现这样的事情，你就告诉这是符合圣经的，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有一天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再去上一堂课，那个上面就是一个宣教师，他是在回族和穆斯林中间做宣教工作的。很多人向他请教，为什么你宣教有那么多的成就，就是他很有方法。他说我没方法，他说我也沮丧过，但是我相信，他说我相信神的应许是什么，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一直陪伴我，于是我就效法他，我也一直陪伴着这些在宣教工厂上的工人。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在想，我做不了懂不懂科学，也许他的孩子跟我的孩子不一样，但是我们会做一件事，就是你可以陪着他。他难过你难过吗？他高兴你高兴吗？而不是常常用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诚实去教导他，以至于当你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委屈。所以神盼望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敬拜他的时候，都是用他圣灵的带领下，用他的真理来敬拜他。包括你去辅导别人，包括你去看望别人，包括你去跟人家交流，包括你在工作的岗位上，我们不要用自己的认知，不要用自己觉着认为不错的经验去对待别人。所以敬拜不等于说只是在主日里头，但是主日的敬拜会操练，会影响到我们平常的生活。所以我给大家的作业很简单，也不容易，希望大家不要认为那我从此以后每个主日都这样。这也是一个故事，鼓励大家，我们常常有远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 从此以后我就是这样了。我告诉大家别那么想，我们每一天，我们上个星期祷告的就说，我们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我们同样要用这样的祷告，就说我今日的敬拜你赐给我。我们每天都这样祷告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力量越来越大，而不是说我今后的饮食和今后的敬拜你今天就赐给我。我告诉大家，不，我们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支取玛纳一样，我今天就吃神给我的玛纳，明天神还会给你，去你管他要，他还会给你。不能说你把这一辈子的都给我，我告诉你存的就坏了。所以我盼望大家，像这说起来跟我们基督教有点不合哈，就是有一个小和尚，他进了一个寺庙，他不得撞钟吗？和尚要撞钟嘛，对不对？当当，寺庙敲钟，他就抱着那个钟的那个绳吧，就哭了。那个老和尚说：“你为什么哭啊？”他说：“我一辈子都得这个。”老和尚说：“你不用那么着急，你先把今天的撞完了再说吧。”
一句话，撞一天和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
但是这是比较消极的。我讲的这个意思不是。我们要回到神教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每一天都为今天爱主祷告，主，我今天要爱你，但是你要帮助我。我们也都知道，一个人他必须每天吃饭，他才第二天才有劲儿，他吃多了他就撑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步一步积累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像现在这样，我们是每天吃饭，每天学习，每天工作，然后到了今天。所以我们为今日我们今天能参加教会的主日敬拜，我们感谢神，然后今日完了以后我再为下个礼拜祷告，然后下个礼拜我又来了，我感谢神。我们不要问，不要为19年我来教会，说我，你要保证我19年来，那中间怎么办？你每次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然后你就会看见，哦，原来神有很多的恩典。我跟众圣徒一起敬拜他的时候，他是喜悦的，而且我自己也得到了力量。所以我们每天的行路都是需要向神祷告的。那你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不读圣经就不行，是不是？所以基督徒读经和祷告是呼和吸，那么你呼吸以后你出来的就是要敬拜他。当你敬拜他的时候，你就会更愿意爱神爱人，遵行他的命令，以至于我们下个星期讲的团契生活就是水到渠成的，好吧？我们请雷师母跟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